我们知道第25届东盟峰会呢，星期四在缅甸内比都闭幕了。不过南海纠纷的问题却仍然悬而未决。负责协调东盟还有中国关系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在星期五表示呢，将会争取在下一届峰会前或者在今年年底前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到底南海行为准则达成的可能性有多高呢？东盟国家与中国在这次的峰会上又有哪些互动？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为您邀请的是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磊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Alexander Sullivan， 来我们进行分析。艾小磊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你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在这次的峰会上提到了南海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邻国是不能选择的，磕磕碰碰在所难免，那么只要以诚相待，求同存异，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爬不过去的坡。那么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显示中国愿意在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上来让步，达成这样一个准则的可能性，你认为有多高呢？
那么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过程非常非常的复杂。我们多半的专家以中国去年开始参与有关磋商的决定为很积极的进步，但尽管如此，中国只同意了 consultations， 还没有达到 negotiations。有细微的差异，就是 consultations 不能归于有约束力的成果。再说呢，如果你看到中国的动作，他今年只采取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对越南的钻井平台事件，他已经违反了中国所签署的有约束力的条约。
是，
比如说1972年的国际海上必碰规则，他也跟东盟2002年达成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的精神不太相同。所以呢，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国家，想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
是，
所以我对南海行为准则的期望不是很高。
是，那么除了你刚刚提到中国在口头上说了这个愿意就南海行为准则来与各国协商之外，实际上在经济上中国也放了大笔的钱啊。这一次呢，在峰会上，中国除了说要跟各国来签署所谓的伙伴协议，还提出了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贷款，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金援的项目。不过看起来好像包括菲律宾在内，许多国家对这个反应非常的冷淡，到底是为什么呢？
中国政府最近试着就是建立一套新的国际机制，更是中国需求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上个星期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谓的中国的国际货币基金。不太清楚的是，在中国的想象，这些国际管理机构是为了补充现有的制度，还是为了替代现在的制度？我个人认为，就是李克强这几天在内比都所提倡的伙伴合作协议，鲜明的是为了延缓甚至替代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过程，所以这可能是这些东盟国家的冷淡反应的一个原因。
非常有意思。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知道这次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出席了这次峰会，但是在去年呢，因为美国面临政府关门的危机啊，所以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成行。当时还有评论说，因为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让中国在峰会上是抢尽了风头。那么今年在峰会上呢，今年的峰会是不是成为美中两国在争取盟国支持的一个新的舞台、新的战场呢？
据我了解，今年的峰会没有这种非常竞争的气氛。其实东盟的梦想是美国、中国这两个大国和平的管理他们的分歧，还有找实在的一些发展合作的机会。我认为我们在中美双边头脑会议刚刚结束的，看到了这种比较切实的关系。那么在战略层面，我认为东盟国家已经知道美国会在亚太发挥一个持久的作用，主要由于他们的自身利益。中国呢，在一方面，东盟国家很佩服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想分析一下有关的福利，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这一面的行为，比如说海南政府宣布渔业规则、钻井平台事件、填海造陆工程，接二连三， 都在东盟国家之间产生了一些对中国的意图一些新的疑问。
是，那么你谈到了这个疑问呢，现在我要谈，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星期报道了，就是中国所提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个计划，它就是希望从东南亚、南亚，那么到西亚，再到东非、北非，一路到威尼斯，建立像这样的一个海上丝路啊。那么据说呢，希望可以给沿途路经的地区来创造上亿美元的商机，还有就业的机会。但是也有人把它解读为，这是中国希望能够化解各界对它作为海上一个霸权国家这样的疑虑。你的看法呢？
当然有这个目标。中国就是习近平去年当时提倡海洋丝绸之路，谈到了中国要分享经济发展的福利，为了提高或者是变好中国的国际印象。但是这个理念也反映另一个现实，就是中国在途经地区，你刚刚说到的地区国家已经有很多的海外利益、贸易、投资、海外国民等等。所以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就是提供更大的支持，尤其是在基础结构，所以呢，这对有关国家还有中国国有建设企业会带来很大的优势，而且呢，到时候这个基础结构也可能就是未来会有两用的作用，成为一个军事据点。
是，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艾小磊为我们所做的非常深入的分析，感谢您。那么美国之音也将持续的为您报道有关于南海争端的相关消息，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